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四个 Antifa 欧洲组织列为恐怖组织。川普政府撤销阿拉斯加石油钻探限制，恢复几百万英亩开发。美宣布对台军售3亿3千万美元，川普重返白宫后首次。中共粗鄙辱骂日上再升级，中日关系降冰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礼拜四宣布，即日起将四个 Antifa 组织列入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组织名单，由11月20日起将上述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四个组织分别是德国的 Antifa 东方组织、意大利的国际革命阵线、希腊的武装无产阶级正义同革命阶级自卫队。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些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在美国和欧洲发动恐怖袭击，企图通过残暴的袭击破坏西方文明的根基。根据公告， Antifa 东方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德国的恐怖组织，蓄意使用铁锤袭击毫无防备的受害者。国际革命阵线是一个总部位于意大利的暴力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武装无产阶级正义是一个宣扬暴力的希腊无政府主义组织，誓言要对警察和国家基础设施发动武装冲突。革命阶级自卫队是希腊的一个暴力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组织。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这个是遵照川普总统跟随 Antifa 行动政治暴力运动的历史性承诺采取的行动，将继续利用一切可用手段保护美国免受这些反美、反资本主义和反基督教恐怖组织的侵害。内政部11月13日宣布，已经发布一项最终规则，撤销拜登政府2024年对阿拉斯加国家石油储备区NPRA 的开发限制，重新开放几百万英亩北极地区的石油与天然气钻探。内政部表示，此举符合川普总统放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发限制的既定目标，能够释放约2300万英亩储备区的能源潜力，降低美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内政部长伯格姆指出，撤销限制将创造北极地区就业机会，并加强能源安全，是符合常识的管理方式，使阿拉斯加和全国都受益。该储备区1923年由前总统哈丁设立，估计蕴藏87亿桶可开采原油。是否应该开放商业开发，近年来一直是党派之间争论焦点。拜登政府在2024年基于环保考量，禁止在其中1060万英亩土地上发放油气租赁，并限制另外200多万英亩的开发。对此，环保团体荒野协会批评政府将最原始的自然景观交给大型石油企业，使阿拉斯加人的土地和未来受损。不过，当地部分原住民社区对放宽限制表示支持。北极伊努皮亚特之星认为，油气基础建设能够提高地方税收，改善医疗和教育服务。而且拜登政府2024年的规则是在缺乏与当地居民充分咨商情况制定的，因此该团体曾经对此提出诉讼。位于储备区内的阿特萨克原住民村领袖就表示，新决定有助于社区自决和文化延续。内政部说，撤销旧规则将减少监管负担，未来将根据2025年新规管理，它的内容将回归1977年的原始管理框架。最终规则预计11月17日刊登于联邦公布。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宣布对台军售3亿3千万美元，包括 F-16 战机等及维修零部件等，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后首次对台军售。 五角大楼表示，这个案件将有助于台湾维持 F-16、C-130 等机队的战备状态，提高应对威胁的能力。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诚挚感谢美国政府根据《台湾关系法》同六项保障的坚定承诺，延续对台军售常态化政策，进一步加强台美安全合作关系，并支持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同人性，与民主伙伴共同维护区域稳定。中共几乎每日都派遣共机攻舰扰台，这一次军售有助于台湾提升防空战备与应对中共灰色地带行动。此案已知会美国国会，可望明年一个月后正式生效。台湾持续加强防卫韧性，并预计在2026年使国防预算达 GDP 3%，2030年达5%。中共驻日大阪总领事薛剑对日上发表斩首言论，并引爆国际舆论后，中共当局不单止无意缓和局势，反而加大威胁和辱骂音量，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中日关系再次降至冰点，亦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广泛谴责。礼拜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强硬批评高市祖苗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日方收回所谓恶劣言论，并警告后果自负。前一日，中共央视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更加破口大骂，将高市祖苗称为搞事祖苗，甚至极其粗鄙称莫非他的脑袋被炉踢了，更加威胁如果继续满嘴喷粪将付出代价，再次引爆舆论哗然。此前高市祖苗上个礼拜五在国会表示，如果台湾被攻击，日本将面临存亡危机，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隔日事件在 X 平台转贴相关报道，并写下对于擅自闯入的安装头颅，只能够毫不犹豫地斩断。这一番暴力威胁的战狼言论震惊了国际社会和日本朝野，引发舆论强烈谴责。之后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共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朝野强烈谴责，呼吁将涉嫌驱逐出境。台湾外长林佳龙礼拜三表示，涉嫌的威胁性言论可能煽动中国民众反日情绪，已经超越外交官应有的界线。这种粗鲁的行为如果处理不当，恐使局势大幅升级。针对高市重申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表述，美国国务院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美国致力于维持台海和平，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希望能够在不带威胁的情况下，支持双方人民都能够接受的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华日调查，中共 AI 企业靠四步骤遮到他国和辉达晶片。中共黑客破解 AI 机器人发动网攻，全球首例。美国新拨款法案包括严厉限制大麻产品。 BBC 向川普道歉，但拒绝支付赔偿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发布最新调查，一家中国 AI 公司无限光年如何通过四个步骤借到他国获取被美国严格管制出口的辉达尖端晶片。首先，由有中资背景的商业伙伴，他的总部在矽谷的科技公司购买大量辉达晶片，而 F 母公司有三分之一股权是由中国浪潮科技公司持有。美国2023年已经将浪潮列入国安贸易黑名单。根据法规，辉达不能够同浪潮或者被列入黑名单的子公司开展业务，但规定并不涵盖好似 AF 这样的浪潮美国子公司。第二步是 AF 在2024年年中开始同印尼电信供应商的云计算业务部门洽谈业务，该印尼公司以1亿美元的价格由 AF 購買了32台輝達 GB200 服務器機架，這一批晶片數量約為2300枚。第三步是 AVE 再幫助印尼公司牽線，將這些輝達服務器賣給總部位於上海的 AI 初創公司無限光年。它的創辦人失遠在上海復旦大學領導一個 AI 研究所。第四步是再借道第三国为中国 AI 进行测试和研发。知情人士说，截至10月，这些辉达服务器已经交付并正在安装。这些服务器将帮助无限光年训练用于金融应用和药物研究等科学研究的 AI。熟悉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律师表示，只要这家中国公司不利用这些晶片帮助中共发展军事情报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属于合规范畴。但一些美国前任和现任国安官员指出，美国应该审查这一类交易，因为中国公司即使目前只有商业项目，亦都可能通过中共军民融合战略帮助发展军事。目前直谷的 AVE 公司尚未回应。辉达发言人就说，公司的合规团队会在合作伙伴收到辉达产品前对他进行评估和批准。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部门的一位发言人对此不予置评。美国 Anthropic 科技公司礼拜四发文称，中共黑客劫持该公司 AI 机器人克洛德 Cloud 的编码工具，攻击了约30家包括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化工制造商和政府机构等全球组织，并有4宗成功入侵。 Anthropic 警告，这个是有记录以来首例外国政府利用 AI 进行自动化网络攻击的行动。9月中 Anthropic 首次发现异常活动，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封锁了多个恶意账号，向目标机构发出警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给政府部门。 Anthropic 指出，攻击者发动了一场高度精密的间谍行动，前所未有利用 AI 智能体能力，不单只是做顾问，更加直接执行网工。攻击者首先诱导 Cloud误以为自己在替合法公司做网安防御，再将恶意请求拆成小任务，以避开安全机制，成功绕过安全防护后， Cloud 被指示进行原本被禁止的操作，例如扫描系统、查找高价值资料库、撰写漏洞利用程式。攻击者还要求 Cloud 收集用户名和密码以存取敏感资料，并在行动后提交包括凭证、后门和被入侵系统的总结报告。 Anthropic 指出， AI 每秒发出几千个请求，这种攻击速度对于人类黑客来讲根本无法企及。如果 AI 机器人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将大幅增加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可能性。网络安全专家对这宗事件表达异常担忧，并警告称，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川普总统礼拜三签署了参众两院通过的拨款法案，其中一个条款将大幅重新定义大麻，实际上禁止了几乎所有大麻产品。该禁令将在法案签署一年后，即2026年底前生效。大麻行业仍有一年缓冲期。2018年通过的农业法案将甘重Delta 9四氢大麻分含量低于 0.3% 的大麻产品合法化，亦因此打开了 Delta 8四氢大麻分、四氢大麻酸等其他含大麻素产品的市场。川普这次签署的新法案将大麻定义改为计算成品中四氢大麻分的总含量，并严格限制上限是 0.4 毫克。一个新标准等于直接禁止了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大麻衍生饮品、食品、电子烟和花草产品。行业人士指出，即使是非致幻的 CBD 产品，亦有超过 90% 的产品会因为含有微量四氢大麻酚而超出新上限。新联邦规定还将推翻近20多个州已经有的较宽松大麻法规。例如明尼苏达州目前允许每份3毫克四氢大麻酚， 肯塔基州允许饮品含五毫克，乔治亚州更加允许十毫克，都远远超过了新的联邦法规所规定上限。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因为在纪录片中进行误导性剪辑，拼接了川普总统的演讲内容，星期四向川普总统道歉，表示不会再播出该节目，但拒绝支付赔偿金。 BBC 发言人表示， BBC 律师已经就这个信函对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进行了书面回应。 BBC 主席萨米尔·沙亚亦都亲自单独致函白宫，向川普总统明确表示对节目中播出的总统2021年1月6号演讲内容进行剪辑一事深表歉意。之前川普律师致信 BBC 并警告说，除非撤回相关报道进行道歉，并对川普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赔偿，否则将面临10亿美元的赔偿诉讼。川普律师表示， BBC 的这种剪辑是诽谤性的假新闻，并以违反佛罗里达州诽谤法。不过 BBC 发言人表示，我们强烈反对构成诽谤的指控。 BBC 之前已经公开承认这个是一个判断错误，两位总裁及新闻主管亦都已经引咎辞职。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